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掌权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掌权使命。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牧天，陈是耳东陈，牧是可牧的牧，天是天地的天。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掌权使命和平福音的课。上面我们以前讲到了从历史当中看见和平福音的实践，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旧约新约怎么去谈论我们所相信的和平福音，然后我们又从那个近代的洛桑新月，还有呢就是那个弥撒网络来看现在神学方面的发展和实践。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进到一些特定的题材案例，多讲一点的故事。不过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同样的要谈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原则，或者这些故事背后可以给我们有什么的学习。所以呢，我们讲的所有的那些关于贫穷啊、残障啊、老年啊，以后的一些少数民族里面的个案啊，或者大城市里面的一些的服务啊等等，我们都会谈到背后的圣经和神学方面的思考的。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贫穷这个课题。首先我想跟大家谈的是圣经怎么样看贫穷，谈贫穷。为什么我需要一课的时间来讲那个贫穷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常谈财富，不常谈经济，不常谈金钱。因为我们以为好像信主了，我们是属灵的人，就不要谈钱的问题。不过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以来每一个地方都在讲那个钱的。譬如说在创世的时期谈到了地球的资源管理吧，然后按着律法有神设立的社会禁忌的继续，直到那个限制宣告神对选民的审判里面，都是有关于神怎么样看禁忌活动的那些教训。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的教导啦，或者是使徒行传里面描述早期教会的生活啊，启示录里面论到那个超级经济大国巴比伦的败落，处处都提醒我们有关钱财的运用。我们的信念是神是创造跟救赎的神，他同时间是物质和灵界的主，两方面都是。神不只是关注我们灵魂的得救，也关心我们的生活的需要跟地球的生态。所以我尝试在这里，在这一课里面很简单的总括一下圣经对于贫穷的教导。因为圣经比较多，我不会在课堂里面去翻，就请你们自己回家，或者你自己把圣经翻起来，然后就可以一起跟着我来描述圣经讲有关于贫穷的教导。我这里有14点，总共有14点。第一点就是贫穷的本质。贫穷可以有不同的层面，在登山宝训的八福的当中，使徒马太把那个贫穷看为虚心 啊，这讲的是虚心，或者又可以直译为邻里的贫穷，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了路加，他都直言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两卷福音书对于贫穷的意思有不同的演绎，也显示了贫穷有属那个物质的和属灵的这两个层面，而且呢，在贫穷方面也有绝对性跟相对性的。所以在律法书里面，他会禁止如果你借钱给邻舍的时候，你把穷人的用作抵押的那些衣服留着过夜就不行了，因为他们需要衣服来盖着睡觉。这个就是申命记二十四章十到十三节。这里所形容的是绝对性的贫穷，就是穷人缺乏了基本的需用。情况呢，就近似那个雅各书所提到的栖身肉体，又缺了日常的饮食，就是雅各书第二章十五节。但是贫穷也有相对性的，就是在贫富悬殊的情况底下，贫穷的一方得不到应有的平等的对待。后者未必是完全没得吃，但是要忍受的就是羞辱跟歧视。贫穷不但叫人失去了尊严，也令人没有能力去与这个权势来结交，这是箴言十八章十八节。它会使人被孤立，失去社群的支撑，箴言十九章七节。因此呢，贫穷对人的煎熬是多方面的。第二，我来到了贫穷的原因。第二点是贫穷与罪有关。伊甸园本来是始祖亚当提供了那个丰裕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犯罪，地被咒诅，人就要劳苦的耕种，也是要竞争。自那个时候开始，万物都劳苦叹息，直到如今。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的，在律法书的最后，摩西也清楚地宣告以色列民是否敬畏耶和华，会直接地影响经济和政治的成败的，在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说。所以第二点，我说贫穷是与罪有关的，不过这个只是一方面。我要强调的就是说第三点，贫穷可能是因为社会的罪而非个人的罪的，这个很重要。我不能够看到穷人说他是罪人，所以他犯罪，所以他就没钱。可能是因为你犯罪，是我们犯罪，所以他没钱。这个就是我说的贫穷可能是因为社会的罪而非个人的罪。申命记第二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赐福跟咒诅的对象是整个民族的，这个也是旧约先知宣告审判的基础的信息，是整个民族的。我们很容易好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把贫穷苦难归咎于个人的犯罪，但是在旧约先知的眼光的当中，往往是因为我们是被他人的罪所受伤伤害，才成为弱势的社群的。在拉丁美洲服侍了很多年的旧约圣经学者汤姆斯汉克斯 Thomas Hanks， 他对于那个欺压这个观念有这个研究。他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大概有十个基本的希伯来字来形容欺压啊，原来欺压也很多的不同的字。这十另外的十个与欺压有关的词汇，所以总共有二十个大概 三观欺压的这种的词汇。这二十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了555次啊，555啊，好多。这是个基础性的圣经神学的概念。在这500多次里面，其中是有164次是与贫穷有关的，意思就是旧约圣经强调了欺压与贫穷两者的关联。所以呢，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再进一步的，汤姆斯他说，英语的圣经采用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字眼来翻译欺压这个词，淡化了当中受虐待、凌辱、欺负的意思。这个是他的一个研究的结果。这里不是说贫穷的人没有罪，是因为世界里面我们无论贫富都犯了罪，但是律法所禁止跟先知所灌注的是贫穷人在不公义的社会里面被罪侵犯，承担了别人犯罪的后果，成为我说受罪者或者被罪者。所以呢，当我们去宣告你们都犯了罪的时候，也要指出他们除了是罪人以外，也是被罪者或者受罪者。所以这个是我第三方面，贫穷可能是因为社会的罪而非个人的罪。第四，律法是要减少社会上面的贫富悬殊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可能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禧年的概念吧。就在禧年的时候为奴的要被释放，另外一方面呢，田地要归回原主。这个是一个很典范的一个让贫富的不均可以改变过来的一个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律法的当中要求我们要纪念孤儿寡妇，然后在收割的时候人不能够割进到田草，为什么要留给别人来拾荒用的。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要知道在节庆的时候主人要跟那些仆人婢女一起的来分享欢乐，当中寄居者就是那些在外地过来的，也是在法律上面人人的平等。这一切都表明了律法是要减少那个社会上面的不公的一个概念的。第五点，旧约的理想社会是个没有缺乏但是也是不是缺乏的社会。在旧约的乌托邦里面，就是那个理想的地方，个人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个是以赛亚书65章21节。在弥迦书4章4节，他说人人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人要劳碌的工作，但是后来可以享受到那个丰足的成果。在列王记上4章25节里面，就是所罗门王的日子里面短暂的出现过这样子的境况。所以呢，在申命记17章里面也是不鼓励人，就是没有尽的那追求物质的享受。他是说，不是你有钱是无罪的，但是你不能够不应该奢华，因为奢华有价，你会用尽那个地球的个资源。所以呢，也禁止君王，连君王都不能够集聚那个金银财富的。好了，来到第六点，神怜悯看顾贫穷人。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孤寡寄居的是神所顾念的。所以呢，诗歌常常用颂唱的方式来宣讲上帝的本性。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在诗篇 146篇里面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然后里面所说什么呢？他是赐食物给饥饿的，他开了瞎子的眼睛，他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其实我们都知道。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神看顾我们，也应该尊重贫穷人，不要欺压他们，不要侮辱他们，学校天父对贫穷人的怜悯跟公义。第七，主耶稣自甘贫穷啊，这个是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主耶稣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最后还要接受罪犯的极刑。所以道成肉身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就是自甘贫穷。主耶稣他自己不光是由神变人，但是他一生贫穷漂泊，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在世界方面的表现，也是我们的应该要学习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偶尔会赴宴，他会愿意跟税吏同席，被人看为好酒贪食的人，他乐意接受妇女用最珍贵的香膏来抹脚，被门徒批评浪费资源。主耶稣的自甘贫穷与他在适当的时候享受物质的丰富，两者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要全面的来看耶稣的一生。好了，主耶稣他自甘贫穷的时候，当然第八点就是主耶稣要求门徒自甘贫穷，他要求我们也同样的跟他一样，他不单是自己做了榜样，还是直接的吩咐门徒要撇下所有的，包括物质上面的丰富跟群族上面的关系的安全网，要进入一个另类的天国的团队。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也要求他们用赤贫的之身前往。有趣的是主耶稣没有承诺天降玛拿，他差派门徒出去要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的危险，他还是要依靠这狼来供应啊，他要接受那些可能会拒绝的人来供应门徒的生活。他们虽然是带着医治和宣讲的权柄，但是同样的要经历弱势无助被人拒绝之苦。天主教修道院的传统是沿用了终身自甘贫穷的承诺，这个是修士对于神委身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到第九点，主耶稣宣告贫穷人有福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啊？路加福音描述了主耶稣引进了末世的大逆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里面很清楚的说明，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 得饱美食，叫丰富的空手回去。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宣告，是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的时候会看见，就是主耶稣怎么样的说要撇下所有的，或者是用财主跟那个拉撒路的比喻来说明这永恒的逆转，就是有钱的跟贫穷的人的地位可能完全的改变过来。穷人有福，因为可以承受天国，神看重他们也要赐福给他们。路加福音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研读这个课题。好了，第十点，服侍贫穷弱势的人就是服侍基督啊，这个很重要，马太福音25章里面说的。这个经文 呈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像。服侍饥饿困的人，就是那个触摸了耶基督。这一幕也让人看见一个可怕的镜像，就是拒绝照顾贫弱者，就是等于拒绝基督，是不是？这段经文成为了德南修女主要的侍奉哲学。我们服侍穷人，不能够采取那个好像君临城下，我们是救世主的那种的方式。我们要为公为敬，好像对方就是基督，是对方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能够用钱财和恩赐做好管家，所以是对方送给我们一个礼物。箴言教导我们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背后也是同一个道理，箴言19:17。第11点，富人要向穷人学习。我们看到的一些的例子，就好像是在那个困难的时候，在以利亚在那个西顿的时候，是寡妇来分粮给他。另外，乃曼的小婢女在那个异乡里面，她虽然是俘虏，但鼓起勇气向主人献祭。还有撒玛利亚城被围困的时候，那些被同胞遗忘的麻风病人，就没有遗忘他们在饥馑当中的同胞。所以主耶稣是称赞穷寡妇捐了养生的钱出去。保罗吩咐比较富裕的哥林多教会也要学效极穷但是乐捐的马其顿教会。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清楚的教导，这个是属灵的数值，我们应该要知道他们有的，有些时候是我们没有的。我说再说一遍，富人要向穷人学习。第12点，要留意地方教会里面的贫富不均。在五旬节教会被建立以来，一直就有不同的经济背景的人加入属灵的家，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早期就因信徒的需要繁复共用，在改革教会的制度来回应寡妇的需要，在那个使徒行传6里面讲的。这个虽然是个短期的现象，不过在雅各书1-2就很清楚的说，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留意这个问题。第13个，我们也要留意在世界各地的地区的教会之间的贫富不均。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意思，我们看见马其顿的众教会在患难的当中仍然乐意捐赠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教会跟教会不同的地区的里面的互相的照顾。第14个，最后的一个，我说有钱的人富着不能够漠视社会上面贫穷跟不公义的问题。因为这个有钱的人，我们有一般来说是有能力有权势的，就不能够不光是自己不能够欺压贫穷人，也需要秉公行义，我们也需要去为了社会上面的不公义，社会上面的贫穷来负责任。这方面是先知的传统，要济弱扶亲，为受那个欺压的穷人发声，争取了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好了，这里有14个，我再很简单的讲一遍，希望大家可以以后慢慢的去翻。贫穷的本质是很凄惨的，让人没有尊严，很困难。贫穷是与罪有关，贫穷可能是因为社会的罪，而非个人的罪。律法是要减少社会上面的贫富悬殊。旧约的立赏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缺乏，但是也不是奢华的社会。神怜悯看顾贫穷人，主耶稣自己自甘贫穷，然后主耶稣要求门徒也同样的自甘贫穷。主耶稣宣告贫穷的人有福了，福是贫穷弱势的人，就是服侍基督。富人要向穷人学习，我们要留意地方教会里面的贫富不均，也要留意世界各地的地区教会之间的贫富不均。然后最后我说的，有钱的富者不能够漠视社会上面贫穷和不公义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全部把它合起来，和平的福音是怎么样达到的呢？和平的福音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不光是想属灵的事，我们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钱财，我们相信主的供应，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慷慨的去分享给别人，而且给其他的人可以更好的去享受主给我们的一切。这个就是资源的分享管理，这个是教会基本的经济的核心价值。好的，下一趟我再跟大家谈我们怎么样的去实践这方面的一些原则。谢谢大家，我是陈慕天老师。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裁剪工人收割去。哦，我的名望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望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等候你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领会你仰归向你，灵性的就领受新生命。